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，让我们听明白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心中工作，好让我们听见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，啊，都同意吧？
同意。
一般来讲呢，男生跟男生在一起啊，他们会注意到那个谁在上位，谁在下位
哦。
所以呢，我们家的男孩子啊，一起玩的时候玩什么？他们玩骑马打仗，为什么？一定要有一个人当王，然后其他人要当兵，然后开始打仗。那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男孩子就喜欢玩这个，你很少看见女孩子上网玩那些打仗的游戏，对不对？那个通常 computer screen 都是战争。有一阵子我很讨厌我儿子，每次经过他们房间看他们在玩，哇，都是炮火攻击。那原来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女生喜欢玩什么？女生在一起喜欢玩什么？
洋娃娃。
女生在一起通常喜欢玩扮家家酒，那他们就喜欢玩谁是妈妈谁是爸爸。女生在一起，女生在乎的就是角色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因为以后你们要跟牧师同工，你们绝对不能跟他玩角色游戏，因为他是男生，他不是女生。女生就很习惯，就说啊，你当爸爸，你当妈妈，谁当女儿，大家都有角色，那就好了。可是男生不一样，男生不在乎这个，男生比较在乎就是说我是谁，我在哪一个位置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，这是男女不一样。那对男生来讲呢，他们呢通常不太喜欢太社交的活动。有一些太太会跟我抱怨说，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先生这么风趣哦，他在外面都好风趣，好多人听他讲话，回来家里呢一句话都不说。这是有一些太太跟我抱怨的。因为呢在家里呢只有一个听众嘛，在外面好多听众。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男性他比较目标取向。什么叫目标取向？你知道吗？两个人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男生就是怎样，一楼买手套，二楼买领带，三楼买手机，结束。他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每一楼都做啊，很最快的速度就买完全部的东西。安德，安德，那女生就不一样了。女生一进到那个男生是很有效率，他就学得非常很满足。但是女生不一样啊，女生一到超市呢，她看到琳琅满目的东西。灯光很好，然后美丽，那水果，你进到超市第一个位置就是水果，对不对？苹果有红的有绿的，然后有奇异果啊，然后呢再往前走呢有蛋啊，大蛋中蛋小蛋，然后有白的有黄的呢，那么他就不会选白的蛋，他会选黄颜色的蛋，因为比较有营养。那再往前走呢就是牛奶啦，牛奶也不一样啊，有 3.5% 的 fat， 有 1% 有 0.1% 的。那么聪明的有智慧的女性，她会把手伸到里面去拿，为什么？里面的有效期限比较长一点。你看这是女生都笑的，我们都一样，这就是女生，男生不一样。有一次牧师买回来
过期的，
他不会买过期的，快过期的，有时候买回来的下面那一半烂掉了，青菜，这是不一样啊。但是女生就喜欢慢慢看慢慢挑，她就看得很愉快啊。她那男生就在旁边说快点快点，牧师就说等一下我有事，牧师你先回去吧，我慢慢挑。男女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一般来讲呢，男性呢先天加上后天，男性比较逻辑。怎么讲逻辑一点呢？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在看电视就不一样了。如果 女生看得很感动，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对不对？男生在旁边就会说，哎呀，那是骗人的，你干嘛流这种眼泪呢？我不是说牧师哈，这没有意思，牧师不会说这是骗人，他会自己拿一个 iPad 在旁边看他的。但是女性就要什么？女性就要男性的心啊，但是却没有想到呢，男生呢就这么舍不得，不愿多说一句我爱你。等到太太呢，我不说我啊，等到太太说，哎，别人都天天说我爱你，怎么你不说呢？那男的就会说，哎呀，我在结婚那天我就已经说我爱你了，我既然都没有变心，那句话还是有效到现在。但是女性就不一样，她就喜欢听啊。那男生就说，我只要说过，我就一辈子都我爱你，没有错。可是对女性来说，他就会想知道男性的心在想什么啊！我现在在教你们男女交友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啊，还没有结婚的要注意，结过婚的也要注意啊！啊，就是女孩子就会问先生说，问男的说，我给你一个测验啊，这个常常会有的啦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巷子里面啊，我们两个一起在巷子里遇见三个大汉，那么要对我非礼，那么你会怎么办呢？这个男的想都别想，就会说我一定拔腿就跑。然后这个女人就会说，天哪，我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呢？但是这个男的就很有逻辑，他说我不跑不行啊，那是三个大汉，看到我这个文弱书生，他一定把我杀了，然后就非礼你，我一定要拔腿就跑出去喊救兵回来救你。符不符合逻辑？很有逻辑，对不对？但是男的女的就不一样，女的就会觉得是说，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拔腿就跑，真的不是患难见真情啊。好，讲这么多，这跟加拉太书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讲加拉太书要讲这个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很讲究自由。什么叫做自由？自由就是什么？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啊？
他
需要钥匙啊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讲求自由的时代。一般人会觉得说，自由就是说我想做我的事我就去做，别人不要来干涉我。可是这种情形会不会也带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？多多少少都会。如果一个很讲究人际关系的人，他就会想说，哎呀，我就忍耐一下，然后我们就配合一下就好了。可是比较想讲究自由的人就不那样想了，就说我不希望我跟人交往以后我没有自由了，我不希望我在这个家里面没有自由，我不希望我在学校里面没有自由，我不希望来到教会里面还是没有自由，就是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这个就是加拉太书要读的，要讲的东西。请问一下，来这个营会之前已经读过加拉太书的一遍的举手。哇，有一半的人，不错不错。好，另外一半的人你还有希望，希望你找时间把这六章，只有短短的六章读完，速读完。我告诉你，以我的速度很慢的啊，一小时呢可以读四章，所以六章一个半小时就读完。那如果你一次没有办法有一个半小时，你就半个小时半个小时。那今天我要讲的是第四章，所以请你翻开第四章。第四章非常的长，请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，我们从21节读到31节就可以了，其他你们要自己读。但是我别堂会讲到这边，再会讲到这边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你们在明天晚上以前，尽量能够把六章都读完，好不好？因为明天晚上我会整卷书整个讲。好，21节到31节，单数节我来读，双数节请弟兄姊妹一起读。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？
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一个是行义之人，一个是自主做人生的。
我的圣经跟你们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没关系哈。那个我的比较白话一点。那子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，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
这都是你方从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，一约是出于夏甲生的女奴，乃是夏甲。
这夏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
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
他是父母，
因为经上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有更多的儿女。
弟兄们，我们是约的一起做儿女，如同以撒
照一样。
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
然而以撒
上所说的
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能与自己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
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而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了。好，加拉太书这里的这个南加拉太这边的教会，他们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，也就是说本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，成为救主的人他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。可是那后来有一些领袖，教会的领袖是犹太人，那加拉太那附近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附近，那边的人呢等于不是犹太人啊，所以就不一样。然后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过来说，哎呀，你们只信耶稣不行，你们最好是有行割礼。割礼是男生要在生殖器上为了清洁的缘故做一个手术，是生下来第八天。那么这个就表示说就歧视他们，就说你们啊信耶稣还不够，你们一定要变成像我们一样，那么你们的地位就高了，就真正的基督徒，就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保罗说不对，这是错的。保罗就来了，其实是写这封信给他们，就说他们是错的。那他们觉得说这些人告诉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，你们还要割礼，可是保罗说这是错的，已经相反过来。这跟我们今天要讲自由有什么关系呢？本来人是自由的，然后人以为信了耶稣就不自由，可是保罗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才是真自由，才有真自由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有自由吗？
有。
什么自由？
灵里的自由。
灵里的自由。那有没有不自由的地方？
有。
也有。哪里不自由？
没有遵守接受你的果子。
潘师傅一定有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对不对？读到第五章有一个美国太平洋舰队有一位上将，通常上将是不需要跟着舰队出去的，有一天他跟着舰队出去，他就坐镇在其中，然后出去了。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呢，在航行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雷达手，他就说：“报告上将，在我们雷达荧幕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不明的物体。”这位上将就告诉他说：“告诉雷达手说，请他向右偏行15度，让我们的船舰不会。”往前走的时候不会遇见拦阻，所以雷达手说是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他就冲到对方， 请他向右偏行15度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雷达走回来，跑回来，他说：“对方叫我们偏行15度。”这个上将就说：“他大概搞不清楚，跟他讲话的人是上将。他就告诉雷达所说，请他向右偏行15度。”这个雷达所去了，过一阵子他又跑回来了。他说：“他不动，请我们向右偏行15度。”结果怎么样？你猜？
因为他是灯塔嘛。
结果海军上将就很生气，他就冲到雷达手那边的麦克风，拿起来对对方说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我是美国海军上将，请你向右偏行15度。”对方很安静的说：“你最好向右偏行15度，因为我是灯塔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常常在行使自由的时候，我们都叫别人走开 ，get out my way。等一下我会说更多的例子，你们一定会点头的哈。我们人呢，自然的倾向就是喜欢整个环境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。如果碰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改变，我不变，你变。”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是这里所说的靠律法行义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就是那个夏甲，夏甲跟撒拉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亚伯拉罕等不及上帝给他孩子的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先跟夏甲有一个孩子。”那当然这是私生子，因为夏甲是奴隶，那他的正娶是谁？是撒拉。那上帝说要给撒拉生一个孩子，那可是他们等不及，就夏甲，然后就生了。可是那个夏甲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按照自己的意思生下。所以加拉太书是说，如果你要用自己的方式，你就成信主；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成为基督徒，你就会像夏甲生的孩子以实玛利。如果你是因信称义的，因为相信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就像撒拉的孩子是谁？
以撒，
对。这里总结就是在这么讲。那常常我们会以为说，我们就按照人性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感觉去做事。所以呢，如果别人也按照他的本性去做事，那我们就会常常起冲突了，对不对？罪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等一下讲。那假设我举一个例子哦，假设我到餐厅去，那我是一个很讨厌烟味的人，对烟味过敏，抽烟的人对那个烟味过敏，所以呢我一定会选择一个餐厅，那现在是全面禁烟啊，以前不是，可是如果在中国我不喜欢人家抽烟，我一定会选择一个餐厅外面挂的牌子是什么？全面禁烟，我就去进去，对不对？进去那个餐厅，我就是安全的，我不会碰到。可是偏偏我一进到餐厅的时候呢，我旁边就有一个人猛抽烟，哎呀，那个味道真的受不了啊！我常常在德国等车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形，而且是一大早，不晓得为什么德国人压力那么大吗？一大早就要猛抽烟。还没有上班，就等车的时候就开始抽烟，那个味道很难受的。所以如果你在餐厅里面，你旁边就有一个老烟枪，你看他在那边抽，已经第三根了，他还一直不断抽，你怎么办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我是天然的我，我就会走过去。老兄，你能看到那几个字吗？禁止抽烟啊，请你不要再抽烟，不然就换一家。好，你说我这样说的话会不会成功？他会不会就不抽了？我跟你讲，他会慢慢的继续抽，然后吐烟向你的脸上，他会继续抽的，效果不大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今天是他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？
啊，
你觉得他有问题对不对？可他抽的抽烟抽的很高兴，他没有问题，他没有问题，他一直抽的很高兴，他越抽越高兴。是谁有问题？我有问题啊，我很不舒服，我对烟过敏，我不喜欢抽烟的味道，是我有问题。所以是要解决他的问题还是解决我的问题？那我怎么解决？我就换一家餐厅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有三个儿子啊，我们要换餐厅，要再订另外一个餐厅五个位置啊，也很麻烦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叫经理来啊，叫你们经理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刚好你是经理怎么办呢？
好言相劝，好言相劝。
好言相劝，怎么劝？
对不起啊。
啊？什么？好言相劝怎么劝呢？是现在是我有问题，我要解决，对不对？我要用什么方法让他不抽？
你再跟他讲说，先生啊，对不起，我闻到你的香烟味都头晕脑胀了，请你换个地方好不好？大部分他都会接受，大部分他都会接受的。
对，没错，潘师傅说的对，你就必须告诉他说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对烟过敏，你抽烟的时候我很不舒服，能不能请你在这根烟抽完的时候就不要再抽了？你想他会不会停？大部分都会停。就像潘师傅说的，当你说你有问题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他就会停止他的行为。呀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。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，我们必须第一个要先接受事实就是这样，然后第二个我要负起责任来，因为这是我的需要，我不吸二手烟，因为二手烟好像得癌症的机会还大一点啊。听说80%以上，所以好，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不愉快，这些不愉快的事发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顺着我们的天然人去做的话，其实我们比较会像小孩子的反应一样，就是这样去处理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也许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如果你要跟一个人生活久了，或者谈恋爱的人在一起久了，通常都会发现一些让你受不了的事情。通常呢，一个家庭呢，通常一个会比较爱干净，一个比较不爱干净。然后有的时候一个动作快，一个动作慢。哎，晶晶他们还没来，他们就很典型的一个慢一个快啊，来了。所以快的还要等那个慢的准备好。然后一个就爱花钱，一个就省钱。那一个喜欢交朋友，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木头一点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神就是这么配合的，所以你不要想你会逃避这个框框。你那个慢的人就很欣赏那个快的，哎呀不错啊，他可以跟我平衡。那个省的要死的，哎不错，他可以帮我的荷包把关啊。很多很奇怪，很多就是这么配的啊。所以，比如说一个爱干净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就收收收。收久了会不会有气啊？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就不说了。你们现在都一个人活啊，没人看见啊。对，我是单身的，你们听清楚前面三个字。那结婚的就很明白我在说什么啊。那我们久了就会有气，通常我们会这么说。我不是跟你讲几百遍了，你怎么还放弃在这里？请问各位有没有？
没
有。这个结婚才3年。5年。你结婚几年？
7年半。
你结婚几年？
忘记了。
你想你大女儿几岁嘛，再往上加嘛。我都记我大儿子17再加2年，19年。
我还放心了。
7年也没有用，20年也没有用，可是你们还继续用这个方法。我跟你讲几百遍了，你们都不收。其实不 管您怎么讲，人就是会把耳朵自动关起来，因为这句话已经讲二十年了，可是他如果聪明一点的人啊，温和一点的人就不会回答你，聪明一点的人就是你讲他不收东西，他就讲你，你什么爱看连续剧，爱看韩剧，他就开始挑你的毛病，这还是聪明的人，他就来攻击你。这种事情叫做彼此提款，就是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存款，为我们的爱情存款啊，付出就是存款。你帮他搬一次椅子，开一次车门就是存款。但是你呢，丢一双袜子就是提款，啊，乱丢袜子就是提款，懂吗？啊，就是提款跟感情是有提款跟存款。那如果提光了款怎么办？就走人了，对不对？可能就会离婚，哎，这是很不幸的。所以通常来到我面前，然后要吵着要离婚的人，就是户头没存款，那我唯一能教他的方法是什么？开始存钱啦、啊，开始存款啦、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师傅，我没钱啊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讲钱的，我是讲感情的款，你要存款。”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师傅啊，存不进去啊，怎么付出他都不知你这一套，存不进去。没关系，我们存到瑞士去啊。”存到第三国，什么是第三国？什么是第三国？哎，聪明的，存到他爸妈那里去，就是存到第三国嘛，懂吗？就说他这边已经存款存不进去，你再表现他都不甩你啊，没感觉啊，他心已经有别人了，你存款存不进去了，你只好存到第三国了啊，不是有一个瑞士吗？对吧？那我们就说存款存到瑞士去，啊，这些都是一些小方法啊。但是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很自然的方法，就是用威胁的，用逼对方去改变。我们想要改造对方。之前我们现在是夫妻的好朋友，家庭朋友，那对夫妻他们结婚前就吵架吵得很凶，谈恋爱谈了三年。把我们教会有五个传道人，他每一个传道人都去打扰过。哎，那个打扰不是平常打扰，是半夜两三点打电话说我们还在吵架，来救我。每天，然后我们就说啊，你还要结婚吗？结啊，我们要结婚。好了，辅导以后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有一天，哎，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结婚。他们吵架最终的目的就是结婚，因为他们觉得结婚就不会吵。好那就结了嘛哈。结了有一天我去教会，我要锁门，哎，怎么教堂里有个影子，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头低低的，然后我就靠近去，哎，那不是新娘子吗？你怎么在这里不回家啊？然后你发生什么事？他不敢讲，才度完蜜月回来。他说：“师母，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先生掐住我的脖子不让我呼吸，我今天晚上不敢再去睡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为什么你先生要掐住你的脖子？”他说：“他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，他的爸爸掐住他的脖子，要让他死，然后故意不让他死，他常常晚上被吓大。”他说：“你如果爱我的话，你就要体会这个感觉。”然后他就不敢回家了。然后我就陪着他祷告，陪他祷告。然后我说：“你平平安安回去。如果他今天再掐你的话，你就跟他讲说，我要到那个传道人家里去睡，我不跟你睡。”还好第二天以后就没事了。他只是试过那一次，要让他感觉一下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天然的，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方法。其实他这个先生不错，他这个先生在当官的时候，就是当兵的时候，他是当官，他是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， 那么这个太太她是律师，她是法律系的，她是律师。那感谢主，她前两年他们那个她先生也受洗，前几年终于受洗了。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受伤害家庭成长的人，那他就会像很典型的，就是说一个从小成长环境当中的经历会带到恋爱当中，会带到婚姻当中，他会从他的婚姻里面去要回他过去所失去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在交往或家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不用害怕，他不是恨你，他不是真的要伤害你，其实他只是在反映他所受过的伤害。当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是沙拉的小孩一样，因为十字架就是在做这件事情。等一下我会回头来讲。如果我们走进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是暗的，然后我就去开灯，我按上去以后灯会不会亮？不亮。灯不亮的时候我再关掉，我再打开一次，然后它还不亮，我再关上，我再打开，就这样子持续一个小时，我都在做同样的动作。你们会觉得我怎么样？
时间很多。
时间很多。第一个时间很多，第二个我为什么不相信他还会继续重复做这件事情？可是你到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重复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我们经常在做同样的事情。我讲严重一点好了，比如说 我来到这个教会其实已经一年了，其实我一年一直看见很，这一年来看见来我们教会的人其实很多不少，可是走的也走光了，就是他们来一次走了，来一次走了，我们没有留下他，可是我们仍然继续让他来走，让他来走。我们都没有想过说，当我在一直重复开关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不亮的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应该去解决那个问题，他是不是坏了？他是不是总开关没开？他是不是保险丝断了？然后我应该去找牧师说，来帮我看一下那个是不是要换一个，因为电的东西我完全不会，包括电脑。那我那是不是该换一个新的？可是我们仍然让它重复的发生，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他们来一次走，来一次走，然后你就开始观察？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一年、两年、一年以上就在观察。你来这个教会一年，你就已经是一定是这个教会的人了，对吧？你就不是客人了，所以他已经是你的责任了，他已经是你的责任了。你不能在他旁边说，哎，牧师
来了又走，来了又走，
师母
是小孩子偶尔才来，
不是，你要开始关心，关心他，你不是下甲，下甲是什么？奴隶耶。所以奴隶是做什么？奴隶只听老板，老板说什么他才动一下，老板不说他就不动。奴隶是有主人，他听主人。可是我们当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主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留心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没有被关心，怎么没人跟他讲话，要去关心，这个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更有效的来达到我们期望中的目标，但是我们要用积极的、积极正面的话语。比如说如果有人晚到了，聚会晚来了，然后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你都没看表，迟到十分钟啊。以前你知道吗，我以前毕业的时候我才21岁，对，我才21岁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等工作，找工作，那我有整整8个月没有工作， 每天都在家里读经祷告，然后写信，然后洗照片，然后贴，然后以前没有电脑可以那个在网上找工作，就是每天做同样事情。然后家里的人又会想说，哎呀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哎呀，你的神不是会帮你找工作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八个月都住在家里呢？其实我的家是不需要我工作，可是没有人受得了每天在家里。然后后来我的同学他就说，他有一个厨工需要人照顾，需要有人到他家里帮忙照顾他，因为他们夫妇都是糖尿病病人。那么我就去做，每天八点钟上班，然后做完晚餐，然后就回家。可是你知道那个工作非常的辛苦，因为这两个老人很难相处。那个我早上八点钟到他家之前，我还得去市场买菜。他每天只给我200块台币，要买两餐饭，三个人吃的东西，200块钱买两餐饭，三个人吃的东西。然后他们是糖尿病病人，我还得照顾他们的营养。那所以呢，我有时候到市场有状况嘛，车子也有状况。那有时候我就会找到，可是我找到我也会在外面等到八点钟等我才进去。可是那位老先生他就在家里，你慢了10秒钟，他真的就这样对我，你慢了10秒钟，你为什么不提早10秒钟来？他是大学教授。那有的人就会这样子觉得，就是说我请你，我有自由，我有选择。那还好，照顾他真的从头到尾很辛苦，因为他的血糖可以飙到400，哦，很高，很可怕。他有吃降血糖的药，还可以飙到400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他有偷吃。然后我就在整个家里翻，我看他藏在哪里，我找不到，我真的找不到。可是每次我带他去医院的时候，他就是400。很高很高，然后医生就说我要换一个药，就是不管他再吃多少，我一定把它降下来。那反正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才刚毕业，我照顾过糖尿病病人，我知道给他吃什么。那我跟医生说，一切都很正常，都该给他吃的都没有吃。结果后来回去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太，因为白天教授去教书嘛，我跟那个太太在家，他就偷偷的说。哇，你会藏哎，铁罐子里面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，里面都是饼干，而且外面都包糖，一天到晚在吃，然后最后他的脚已经黑掉了，必须要截肢，我就说没有办法，我每天要帮他洗脚，洗那个烂掉的脚，要帮他洗，帮他弄干，不然他会更糟。然后他晚上的时候，他如果尿床。然后他家有洗衣机，那个教授就说你不可以用洗衣机，你要手洗。然后我就在那个水槽里面就这样洗，然后要洗都没有痕迹，然后洗完都已经一个小时了。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那样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然后我就很苦哦，那时候充满青春痘，压力很大。一直到有一天我教会的舞蹈说，你不要激素。去做这个工作了吗？我说可以吗？我答应人家我一定要尽忠职守，但是真的到有一天我受不了了，我做满2个月我就辞掉了。辞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教授他会在窗口桌上放1毛2毛，然后他要试验那些钱有没有不见，然后结果不见了，可是我跟他说我没有拿，他不相信，他就说反正有点病态的，对你知道吗？按照人的自由哦，人就会想办法去验证他心里的逻辑。他一直在想说这个人可不可靠，我一定要测验一下，然后我是不是能信任他，我把整个家交给他能不能信任。那我就当做那是对我的考验，也许有一天我有这样的公公婆婆要照顾，我就能够做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还好，我公公婆婆非常好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对过，没有这样，真的没有这样对过，对我非常好，很自由。我公公还会帮我煮饭，就我们住他家的时候，我 我们要正面积极的话，我们不能够说哎呀你知道，我们要怎么说哎呀你赶上我们了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请你快坐好跟我们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在领敬拜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弟兄姊妹啊，还没有进入状况，唱诗歌唱不起来，我们不能这样说，说大家好像不太有精神，我们再来唱一次，让大家就本来很有精神，说啊，你说我没有精神，怎么办？他就受伤了。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弟兄姊妹，啊，我们刚刚唱的还不错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，请我们。用力一点唱，你就能够激励起来。要用正面积极的话，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，那个孩子有时候会吵架啊，那为了玩具而吵架。可是有一天他就不错哎，没吵架。那时候就要夸奖一下哥哥说，哎，不错，你好会照顾弟弟哦。很多人都做不到哎。你刚刚弟弟抢你玩具，你一定很生气，可是你都没有生气耶，没错。然后很多的父母啊，跟我常跟我抱怨说，啊，自从有了小孩以后，我们家从来没有整齐过一天，到处都是他的玩具，乱得一塌糊涂。然后那个我就教他们如何开始，收复河山，收复沦陷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先让玩具离开，主卧室。告诉孩子，你要先你可以在房间玩，可以在客厅玩，因为妈妈要做饭，有时候完全可以到厨房。到最后就是玩具只能留在孩子的房间。Hello， 你们来了。你可以赶上我们后半段。很赶哈，有没有遇上乖哥？
对。
来上吧。礼拜五，对，礼拜五很辛苦。当我们人与人之间，如果有起冲突、有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想，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？夫妻之间或亲人之间，就有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其实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很可能是在这样问题的父母之下成长。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用这个方法，因为其实我们是 copy 我们父母的方法。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，我们就会对什么事情那个反应的很强烈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曾经受过那个伤害。譬如说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那么怕看牙医？我很怕看牙医，其实我这辈子只看过几次牙医，我的牙齿没有太大问题，可是只要一提起牙医我就很害怕。后来我才想到，我从小就看我妈妈去看牙医，我妈妈牙齿很不好，她每次看牙医我陪过她去，痛到流眼泪，痛到哇哇叫，然后一直到她现在还是一样，全部的牙齿都拔掉。然后我每次一想到就觉得很可怕的画面，尤其是那个机器在你的这边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可怕。可是我自己没有那个经验，没有那个恐惧经验，这个就是因为 copy 来的。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 copy 父母的，比如说我们压力的承受度，譬如说这样简单讲好了，如果我讲我在接电话，然后我如果听不见的时候，我会讲的怎样？大声还小声？
大声。
大声。我会讲的很大声。然后有一次，好像睡着姐，我跟她讲电话，电话好大声。我说睡着姐，你家电话是不是太小声了？她说有吗？有吗？她就变大声，因为她听不见。她大声也是小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小声，她就听不见，她就更大声。然后后来他调好了就没问题了。那如果另外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电毯，你知道夫妻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就是我们互相拿到对方电毯的控制器。我觉得冷的时候我就会怎样加温，可是我按照的是他的电毯，牧师很怕冷，我很怕热，然后我觉得很冷的时候我就加温，他就觉得 哎呀，怎么那么热？他去减温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冷哦，然后我就再加温。他说哎，怎么这么热？再减温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怎么冷啊？然后再加温。我们人也直接也会这样，也会这样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常常是拿到对方的按钮，然后我们觉得，哎，他怎么？比如说，一个父母双方通常会这样哈，就是有一个管孩子管得特别严。先生就说：“哎呀，孩子好可怜哦。”他就放松一点，然后太太就看啊，那么放松，那我孩子以后怎么跟人家比呀？然后他就更严啊。还有的人呢，有的很会花钱，哇，花钱如流水。然后先生，哎呀，我赚都赚不过你，那么会花钱，他就更省。然后那个太太就看，哎，省的那样子，哎呀，日子怎么过啊？日子就是要自由，他就花的更多。我们常常会这样。我们常常会失去平衡，然后我们看对方，我们就以为我们该做什么。这个就是你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或你的兄弟姐妹之间没发生这件事，可是很可能你的父母是这样子让你看着长大，很可能是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矛盾的地方。朋友与朋友之间，特别是亲密关系的人的时候，常常一个追一个就逃。什么叫一个追一个就逃？一个很想要自由，一个就说啊，你那么自由，你会不会不爱我？他就追得更紧，然后他看，哎呀，追得更紧，他就赶快逃得更快，会这样。特别是其实我们在做弟兄不少哎，一二三。是，如果我儿子三八七，十一个弟兄们都喜欢躲在山洞，弟兄们都喜欢安静。那现在这个山洞很可能是电脑前面，那当水牛进山洞的时候，对不起，蝴蝶请不要飞进去，因为它会让你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男的很需要自己安静的时候，你要让他安静，你不要追着他跑。啊，我今天发生什么事要一五一十？这是女性的吧？女性喜欢分享，分享就是爱。男生喜欢安静，他喜欢有自己的时间。啊，有时候他可能拿着遥控器看电视，其实他没有在看，他只是在遥控。因为万一控制不了，他来控制这个小机器。开玩笑，他是在疏解压力。可是女性不一样，一个 Dr. Morris 说，男人、通常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就把那个2500万字全部讲完了。可是当他一回家的时候，太太还要把2500万字开始讲，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，两个就出不来。那我们要说积极的话语，有一个太太曾经来跟我讲，有一个先生曾经来跟我抱怨说，我们要离婚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老爱迟到，哦，迟到就要离婚了。解决不了，他老爱迟到，然后我就说你们稍微讲一下嘛哈。那其实问题很多，我只举其中一个例子。那他们就把他们吵架的内容都跟我讲，然后我在那边听，其实我都没有听进去，但是我已经听出问题在哪里。另外一个有一个他先生说，他说每一次他回来晚了。太太就会说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每次晚回家也不打电话，到现在才回来。然后，对，我们的父母也常常这样讲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那个太太就说，先生就说，就一句也不想理他，因为累死了，根本就不想要与时什么那传统话叫什么？不与什么不啊？好男不跟女斗还是好听的。他已经在外面奋斗了半天了，他回来很累了，还要被责怪，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赚钱。然后我们 我跟他谈了，我跟牧师跟他们谈了以后才知道说，其实他是单亲，他晚回来了，也没有打电话，他是单亲。所以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你晚回来没有打电话，我很担心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下次你先打一个电话说你要晚回来，让我放心。其实人会生气、会发脾气，都是因为担心，哦，所以不是不好的意思。那后来就教他们说你们要改变，然后就教他们默念，不是默念，就是公开说三遍，练习讲一次，然后以后要照做。你可以，先生回来的时候，哎，太太还在讲电话，哇，教会一个姐妹出问题了，在哭，讲电话讲到忘记做饭，来不及了，她想说先生的胃可以等。可是偏偏那天他等不及了，哇，到这么晚了还没做饭，就开始吵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告诉那先生说，你可以说我今天特别饿，有没有什么现成的，现在赶快拿出来给我吃，先解决我的胃一下，然后你讲完了电话赶快做晚餐，这就解决了。可是闹得他们两个要离婚，其实是沟通的问题。那比如说有一对夫妇是两个都来念书的，念博士，一个要考试，一个刚考完，考完试的呢就很悠哉，开始看电视，开得很大声，那个考试呢，我明天要考试，电视可不可以关小声一点啊？然后就吵起来了，然后不理他，你明明知道我刚考完，我要放松，我一定要看，然后另外一个就不行，但是他们就吵，吵得很凶。最后想要分手，那也是来我们这里练习。你可不可以这样说？拜托拜托你，你关小声一点。我明天有一科很重的，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。你关小声一点，你可以看电视，但是我需要安静，只要这样说就可以，不用用吵架的方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许多要学的功课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会退化。我们有时候因为同一天可以发生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就不学习了。我们忘记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学习，什么时候需要突破。可是这样子是会伤人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是想你不想伤他，可是你伤到他。可是当你伤他的时候，你也伤害到自己，两败俱伤。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要彼此为对方着想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方法，世界的方法让自己变得更完美。加拉太书说第六章第三节说，人若没有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。所以首先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够，我都要学习，我没有办法处理现在的问题，求你教我。个人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事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我们应当常常看自己是否合乎圣经圣灵的事情，而不是以自己在神面前为高的而去挑剔别人。这个世界在讲自由，你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讲什么？第五章第一节讲什么？
释放了，
释放了，
叫我们得以自由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请。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稳，不要再被奴隶的恶辖制。
什么是奴隶的恶？
撒旦的恶，撒旦。
不要怪别人，我们不要，有时候不是撒旦的错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。那个有时候撒旦那个老大哥觉得自己蛮冤枉，他被基督徒错怪，什么事都推到他身上。其实什么是奴仆的恶？奴仆的恶就是我们随心所欲，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常常是礼拜天的基督徒。什么叫礼拜天的基督徒？就到教会那两个小时我是基督徒，
我受信仰的保护，没有剑可以攻我。然后呢，离开了这个保护，我就暴露在整个世界面前。世界说什么就做什么，世界流行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是听世界的声音。啊，到礼拜天来了，啊，唱赞美诗，然后我又在基督里面，然后读神的话语，牧师讲到很不错，好感动。可是离开教会，晚餐要吃什么？我们到哪里吃啊？然后呢，第二天去上学，去工作，就跟着世界的方式，这个叫做星期天的基督徒。神不要我们怎样，神要我们怎么做呢？神要我们怎么做？保罗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自由。好，请看第二章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。
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，因信神圣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这是神提供的方法。神提供什么方法？十字架。为什么十字架是方法？你说啊，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，解决了我的罪的问题。是的，没有错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十字架是教导我们什么是爱。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是爱。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。当你先放下自己，先放下自己，去替别人想的时候，就是爱。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看到哪里有需要，你就去做的时候，那就是爱。我们在广东话团契的时候，也是谈爱的问题。然后那个，我们那天谈到说，爱父母胜过爱我的，不配进神的国；爱儿女胜过爱我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们有一个姊妹说，我反对。我说对啊，那。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爱父母，不要爱儿女，而是什么呢？当你爱父母，父母的标准期待跟上帝的标准期待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要选择上帝的价值观。这个叫做这里所讲的爱父母胜过爱我的，不配进神的国，而不是叫你说不要爱父母。那十字架教导我们说什么是爱。当我们凡事为别人想的时候，这叫做爱。其实我们本身是不会为别人想的。你只要看两岁的孩子就知道，两岁我们叫做又搞又难搞又难缠的孩子，他什么都是我最重要，我 my 什么都不要啊。有一次我跟思远三岁了，我说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奈奈。我说你的名字叫奈啊，奈。他还没有，他大概到三岁半才会走过自我中心期。但其实三岁半到四岁半就开始社会化，也就是说他的人际关系绕着父母之外，开始偶尔会去跟别的朋友。那开始社会化，然后开始受教育说你要分享。其实三岁半以前你不要抢小孩子的玩具，这是他的世界。但是其实我们在十字架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相当的自我中心，也就是说世界，我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心。可是耶稣说，如果你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心，撒旦也会攻击你。但是如果你将我放在你心中的宝座上，撒旦攻击我不会攻击你，我帮你挡住撒旦的箭。这个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教导我们说，你要学习舍己，舍下自己。好，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那一刹那谁会来？
圣灵
会进到我们心中。 圣灵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？
新造的人。
变成新造的人是什么样？新造的人呢？
改变。
啊，灵里面怎样新造啊？什么是新？什么是旧？礼拜天我们会分享的见证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两个就会告诉你们，他们过去是怎样，现在变成怎样。过去也很好，后来为什么变得更好？怎么变好？其实我们每个人成为神的儿女之前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前，我们不是那么坏，我们没有那么坏，我们只是比较自私一点，我们比较自我中心一点，我们只是世界绕着我们转而已，爸爸妈妈维护着我们转，老师照顾我们的转，我是世界的舞台。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，我坐在他的旁边，我不是离开，我是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，让神管理我的一切，包括我的信心，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包括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，看我心里有什么需要，就有什么不合神的标准，然后我们就要修正。但是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你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时候，你就要回过头来想，是不是我当初这个手续没做好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，这个手续没做好。好，就是特别是罗马书第六章的地方，我有没有与主同定十字架？把我的老我跟主同定十字架，把那个自我中心的我看他是死的。什么是死的？我们都活着，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活着，什么是死的？啊，不再犯罪，罪死了吗？真的死了吗？你不再犯罪了吗？我还犯罪耶。其实我们还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还会犯罪。可是什么叫做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？我已经死了，那个老我已经死了，像罪我已经死了，死人是不会反应的。也就是说，有那么多罪，可能是我的习惯犯的罪，也可能很多不是我习惯犯的罪，可是我不对他做反应，我反应出来是我对罪是的，这个叫做老我的死。啊，当你不喜欢那个男孩子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对他做反应？你一做反应，他就以为你还有那个意思，只是你不好意思说。那如果那个罪来敲你的门，你不要跟他讲话，就是表示你是死的，你不做反应。可是你如果跟他对话的话，他就以为你还有意思，罪就继续追你，懂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告诉那个，就是你对罪一定不能反应，这个就表示你是在十字架上与罪隔绝。其实你知道，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是很严厉的，很多人常常会犯罪的，因为耶稣说你看到想到就已经犯罪了，不是你去做才犯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世界上最高标准啊。哎呀，我走在路上，我也会看漂亮的女生。但是你知道，女生看漂亮女生是没有反应，可是男生反应完全不一样。是他没有办法，可是他们要抓耶稣基督抓的比我们女生还紧。这个时候，可是女生看到漂亮衣服就会有反应，那个荷包就开自动啪打开。有的人是对衣服，有的人是对包包，对不对？我也发现我最近对包包很有兴趣，虽然我已经有很多包包，那个包包都是我婆婆做给我的，亲手缝的，我很多，大概有将近12个。那个牧师每次都说，你把你的包包拿开，占据我的位置。然后可是我每次一看到屈果出了新的包包，就好想买。然后我拿着我的那个包包回家一看， 到底要不要买？好像很像，算了，不要买。如果我那个每个人吸引他的东西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有的人是你一开电脑，你整个人被吸走了，然后无穷就最后就关掉了，对不对 ？FB 全关掉，隔绝，因为我开电脑不会被他控制，可是有的人一开就会，他就决定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可是要重复我，重复我，重复我，也就是说，你活起来样子不再是你，而是有主的形状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向神，我们只有在唱诗歌的时候会觉得跟神很亲近，向神。我们只有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跟神很亲近。我们只有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觉得跟神很亲近。所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还让自己只参加一个礼拜两个小时的聚会吗？不能如此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每天有自己唱诗歌的时间。如果你在家里没有钢琴，像钟伟弹这么好，你看今天他终于有钢琴可以弹，好用力的弹，把我们的声音全部掩盖。好，你没有，家里没有没关系，你有 YouTube 啊。他就是天然的伴唱带，你就跟着他一起敬拜。你在家里可以敬拜，你在家里要读圣经。然后我们读圣经，如果你匆匆忙没关系，像你们现在很多人一打开圣经就是那个用电子的，随身可以带，很方便。对，然后你随时跟神祷告，这就是你的机会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如果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仍然是用旧人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仍然会 copy 我们的父母， copy 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母亲。我们除了信主以后，我们除了要求主断开我们家族来的传统、罪的传统、坏习惯的传统，我们要求主断开。从我开始，我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的后代全部要 copy 耶稣基督的价值观，我的后代全部要 copy。 你一定要现在开始做，你不能等孩子来了你才做。就好像当我17岁信主，开始为结婚的对象祷告的时候，我很努力，到处问要怎么样为另外一半祷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旁边的姐姐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我在为婚姻对象祷告，列了10几点。他说啊，太慢了，我7岁开始祷告了，7岁，10年。要先为这个祷告，要先祷告。所以除了要断开我们家庭的传统以外，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 copy 他的价值观承传下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过去的人生不是白费的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过去的人生全部变成有意义，神全部要用。过去你如果你的特质就是很会画画，神要用你；你的特质就是很会写东西，神要用你；你的特质就是很会关怀别人，神要用你。不会因为你信主以后这些全部否定，全部重来，不会。上帝要用你。如果你是有语言天分，神要用你；你有数学天分，神要用你。你很会做副本，神要用你。你很会赚钱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为主赚钱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过去没有意义的人生全部变成在主里有意义。神要用我们的教会需要你，神的国需要你。当我说我们教会需要你，不是李牧师跟李师母需要你，是神的国需要你。神的国需要军队，不管年龄，不管多小，我们在这里最小的是李少杰，年纪最大的潘师傅，是吗？应该是吧，他还年轻。神都要用你们，而 且神要你成为他家里面的强棒，不要小看自己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个教会，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牧师师母什么都会，我们是彼此学。我离不开牧师的，我离不开他，可是你们会发现我们两个很不一样，我们讲道也不一样，做事情方法也不一样。开同工会他会叫我闭嘴，因为我很烈士，我很正，因为我欣赏他，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。上帝就是要我们两个都在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就是要我们两个都在，因为我会的他没有，他会的我没有，一样，我会的无穷没有，无穷会的我没有。上帝要用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不能抱怨，一直抱怨说，哎，那他怎么没做好，他怎么没做好？我们就是上帝，就是把我们放在一起，然后整个就变成一个身体，对吧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有属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实。让我们用属灵的果子去脱离情欲的果子，就是那些醉酒、结党、纷争、恼怒、嫉恨，主啊，那些不讨你喜悦的部分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主，你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，你让我们这个人从现在开始不一样。我们不要做耶稣基督的私生子，仍然靠着自然的天人、天然的人而活。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，乃是你纯正信仰的儿女，我们要活出主的样式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呼召我们，求你差遣我们，求你使用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